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无德禅师，也就是三招禅师，这个林济真啊，林济真的，那我说他自从他到了这个凤阳啊，而在凤阳呢，在这个在门边个呢，有在门前面有个河啊，虽然河里面有两个狮子啊。所以呢，有人来参访呢，他说凤阳门口有两个狮子啊，你来参学，还没到门口就被狮子给咬死啊，你有什么办法进我凤阳门吗？啊，他就说，这是开启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说，这个如果能见到凤阳的本人，就可以做佛啊。可以做走，如果见不到凤阳本人啊，必死无疑。这个就是顿悟嘛，顿悟就是说你见到了，那你就可以做佛做走，你见不到你就得下地狱，对吧？觉得他的修行好不讲客气，对吧？而说他就问，现在还有人进来吗？啊，大部分都怕死就跑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有大丈夫的话还是可以进去的。所以这个善招这个无德禅师啊，三堂开示啊，他说先生就是林济真的祖师，我们林济真的这个贤义禅师，他是灵隐在河北那边，他是林济真的祖师，开山祖师。他说林济真开山三玄三要，林济真现在传到我们也是林济真的，他说传到现在已经四十多种，现在看四十六种是多少种啊？就是说这个传的也是这广，这个那我说为什么他会这广呢？也有很多法门，就是一株话头啊，一棒一喝啊，终身很难传下去。你像他原本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针根本就传不下去，传到七八组就传不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教理，知道吧？但是林济真呢，他有一个教理叫三玄三要三绝啊。那时候三玄三要三绝呢，就指的他就是说顿悟了以后的一些这个修行的方法。因为这些修行的方法，我们就谈到这个林济真的一些观点啊。这今天晚上讲的呢，比较有这个有这个有技巧的这个思维啊，它不是单刀切断，它是有这个次第思维。所以善招就无德禅师呢，常常就开显这个林济真的三玄三要根本之道。所以呢，三玄三要是难分，得意完言道亦清，一句明明嗨弯下，重阳九日主花心啊。所以这里面呢，就是说这个一些关于到很多的这个三玄三要的这个开示。在这开示之前有一个小公案啊，这公案呢，他这里讲的，有一天呢，有人他呢以世俗的方法啊，他说注意了，我梦见我的父亲找我要酒肉钱啊，于是呢他以世俗的礼仪来祭擦父母，是吧？在擦祭父母的时候呢，办了一个道场啊，安排了这个在寺院里面这个设了一个牌位，并且还上了好多酒啊，供了好多肉啊，然后呢烧纸钱跟俗人一样啊。抄完了以后呢，善招就无德禅师啊，在寺院里面各位管事啊，这事就找来了。找来干什么呢？找来以后呢，就是说这个善招禅师呢，拿这些酒啊这肉啊发给所有的出家人吃，知道吧？ 他给所有的出家人，是出家人都吃掉了啊，吃酒吃肉是出家人的大忌啊，这个戒律上面非常的这个严禁呐、那是破戒比丘啊，人神供奉啊，就是说很不喜欢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很多人看到这件事情以后呢，会什么样呢？会什么样呢？就是众目垂垂之下吃酒喝肉啊，喝酒吃肉啊，这个大德啊，就是三招禅师呢，在很多人面前，很多这些知识啊，或者说出家人面前喝酒吃肉，这个就言谈自恶，就是说像没有人一样，对吧？许多圣人呢，好多出家人见到此景呢，一脸痛苦，他说啊，由于考脾，就像死了父母一样，背着眼睛眼不欲见，就是说很痛心，哇！他说有人就说到了这个酒肉和尚，怎能拜他为师呢？所以很多人就第二天呢，收拾行囊，一哄而下山，弃他而出。整个的寺庙呢，只有几位法师知道，就留下来了。所以很多的法师就离开了，真留下了六七个人啊。后来第二天又上堂，凤阳禅师说啊，这个许多这个闲神野鬼，只不过是一盘酒肉两打纸。两搭纸钱就大发走了，就是说他就搞了一盘酒肉而已，然后呢搞了两搭钱，你看这些人就大发走了。哇，这大德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，哪是你这个随便猜想的？就是说打发你走好不简单的是吧，搞点酒肉吃一吃不就离开了吗，是吧？打发你走，你看这个事，他说就是你对我有没有信心？我只要一个小小的灯烛就可以把你打发走。就是你对我有怀疑，你对我没有信心，我就可以把你打发走。怎么打？我又不骂你，不说你，我故意这样做。哈哈，搞点酒肉吃一吃，哎，你看一盘酒肉就给他打发走了。啊，这个，所以呢，这个，所以《法华经》来讲呢，持众无智业，唯有具真实。就是说，这些人呢，就像没有知没有业一样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唯有真实的人啊，真实的人才会留下来，修复人吃受，只在戒杀唤起我们的慈悲心，而不是在固定的行为上这个做仪式啊。就是说你要观察慈悲心就对了，是吧？观察你这个平时待人接物，那用慈悲的就不能用某一件事情作为标准。所以呢，这个真正的呢，口上讲的像蜜一样，心里面非常残忍，所以这样的人呢，也是像箭一样堕下地狱，是吧？所以说跟这些人讲有什么意义呢？口上说的像蜜糖一样。所以这个还有一位师父留下来，见师父呢是在考验他，不由浑身落草啊！请问说，那如何是佛家和尚的家风呢？什么是和尚家风？所以呢，现在大师就开显三贤开真道，一句一句啊破邪真。三玄哪三玄？我在后面会说。这个他这个弟子就问了，是如何是和尚和计呀？什么是和尚的和计呢？三藏回答说，行禅不长污啊，供养无胡身。他说和尚做什么事情，就是和尚呢平时呢不会起起心灯念的，用这个不起心灯念的心来供养所有的出家人，这个是就是无事真供养，懂吗？就是说不是天天拿个好灯有的事，你心中没有事情可以供养五虎之身呢，就是说就供养佛啊，是吧？供养天下的出家人，用什么样的心供养天下的出家人呢？用无事的心呢，不要一天到晚的掌控某一个人呢，是吧？就是所以呢，不知吃什么，就是说他说这样的吃什么，他说那个善照大师哈哈大笑，天熟罗饭 天书陀梵，非真非真非真显啊，就是说天上降这个甘露下来，也不是真正好吃的东西，因为粮跟饱食，饱即修啊，就是说吃饱了，你心里面呢很满足，对吧？就是说你现在吃稍微吃一点什么东西，那就不算，最重要的呢，心很满足，很喜悦，那个就可以了。就说再好的山珍海味也满足不了你的肌肤啊，唯有的是满足才是，懂吗？就是要吃什么的呢？吃满足，这个就对了。所以我们不要找什么好吃的东西啊。至于像这样的人，他吃的是乏味啊，是吧？因为粮根是吧？就是乏。所以呢，这个善招。就是无德禅师呢说了一个偈子，说丰阳有三绝，三绝就是三绝，其实就是三学啊。这个那圣难辨别，更是问于火啊。这个巨障，巨障物图气啊，就是丰阳不但用非常的手段淘汰了一大批混饭僧，这些庙里混饭吃了，就把它淘汰掉。而且呢，布下了人本阵，来考验这个念弟子对佛的这个真心。所以参禅的那僧呢，名字善诱惑，偏向和善行。就很多出家人呢，知道那个地方很严，知道那个地方要回答问题的，那个地方要闯关的，但是呢，还有很多出家人去亲近他，所以他这样的呢，才能够培养一些真实的出家人。一般呢，出家人在庙里混日子而已，非常多，现在也非常多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丰阳三绝三绝。分享这个三绝，就是说这个什么三绝呢？第一绝，皆因无时节，巧语不能全。云定千天约，千天约，就是说皆因无时节，皆因就是没有时节的，就像虚空皆因春夏秋冬一样。你说虚空是皆春天的，皆夏天的，还是皆秋天的，还是皆冬天的？它是。虚空就是我们的佛性呢，是没有时间的，但是呢它能够借言所有的时间，就是说没有时间的。巧语就是说虚空就像出现声音，难道用语言能表达吗？就是不是用巧语能说得出来的，知道吧？这是第一种，就是讲体。我们讲三玄里面讲，就是说一个是叫体玄，一个叫意玄，一个叫聚玄，这样聚玄。提弦就是讲法身，这个意弦是讲断息，这个聚弦就讲文字念经，不好看到师父，它就是聚弦的范围之内，知道吧？这些聚弦聚弦啊，聚弦。那弦是什么意？弦是八字意。什么叫弦？非是，就是非是，就是说不能拿起来，不能放下去，这叫弦。就拿起来，你之所以拿起来了，放下去放，就说拿起来叫情执，放下去叫狂执。就那他说情执不行也不行，狂执也不行，这个叫做玄意，玄意八字意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吃拿起来非拿起来，吃放下去非放下去，它是八字意，叫玄，知道吧？体字玄，体玄，对吧？一个叫意字玄。意玄就是静，就是你的意念相应这个意会的这个玄，意非意的这个意玄。他说这个聚玄，就是你看到师父或者念经或念阿弥陀佛名号，这叫聚玄。聚玄就是八字意，是他与非他，不能说你是他，那你就变成阿弥陀佛，那为什么在此时间呢？你不能说不是他，你说不是他的话，那你念阿弥陀佛能不能成佛呢？如果你不是他，念阿弥陀佛就成不了佛了，就是说能成佛不能成佛都在玄上面，知道吗？ 非他，是他非他，就是说是信是佛，非信非佛，就是这个道理，知道吧？所以叫学。他的觉，觉是什么意思呢？觉，觉就是口诀啊。觉呢，它就是诀窍嘛，诀窍就是说这个心诀，也可以叫心诀。他说我们第一诀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要知道，其实你要不知道，既然无皆时，无时节，你就说什么东西没有时间呢？就虚空嘛，体无有时间嘛。我们附近哪有时间呢？到地狱到天堂它都在那个地方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的体是无觉的。言辞是讲言辞是落在意念口业上面去了，是吧？在口念上面去，他说你就会落在言辞上，是吧？落在言辞上。他说云定千天曰，他其实就是没有思的意思，就是说没有思没有意，没有思没有意啊，也就是说我们讲，就是说你现在你的限量上啊，限量上，这个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，你看虚光变现，就第二句就是虚光变现，啊，问答立身行，就是说虚光的时候就是断你的习气而已，是吧？虚光就是可以辨别这个啊圣贤啊圣贤啊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佛啊放光了，佛放光了。那么说我们现在到大殿里去了，虚光，你要是反复就是对立的。如果圣人就是一体，你就说我到大殿里去，立即就可以看到我的心。这个就是叫做贤，知道吧？贤对一切法没有意见，是吧？那没有呢，不是选的人的这个法性放出来了，这个色身就是光明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能辨别它，那就是凡夫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圣贤，就可以辨别哪个是真我，哪个是假我。他说不是圣贤呢，他就辨别不了。并不然，他就任我任他，就说你见到师父，我们不知道师父就是你的心，那是虚光。虚是什么呢？就是是法心里面随着众生心而虚出来的光明，就是说阿弥陀佛啊，这个不是南无普光佛，南无普明佛，相当于就是说普光佛参着普明佛，这名怎么出来的？叫虚光，虚佛的虚，知道虚佛的虚。虚光产生明，那么说你看到明的时候是虚光，但是呢你不认识，就是说本来三界大千世界是佛的虚光，它是空性的，但是你不认识，认为这是房子，这是灯子，是桌子，我喜欢这个地方不行了，就是凡夫，那肯定不是圣贤，是吧？如果你了解这个光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辨，你能够辨别出来啊，能辨别出来啊，你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问答立身心，是吧？八缺养尊气。第三句就是西国胡人说，济水过新罗，就是说这个白帝运冰啊，冰子。啊，白帝运冰铁，就是说这个，这是第三句。第三句就是我们讲的，就是说像新罗就是地藏菩萨，是吧？就是说胡人就是像佛啊，佛说的这个法，而新罗就是讲地藏菩萨把法来救度尊山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这个。他因为第三个是讲的这个尊生的刚强难化执着烦恼，知道吧？那说佛法到我们这边来度化尊生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三卷他一个是讲法身，一个讲报身，一个讲化身，知道？所以三卷第一卷一定是讲法身，第二卷一定是讲报身，利益尊生的报身，功德的报身，第三个呢是利益尊生啊。 所以呢，这个它是三绝。那我说其实讲这个，我可以把这个三玄呢啊，这可以三玄三要啊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大家就会休息。三玄，一个是体，一个是相啊，一个是用啊。他说他是人呢，首先嘛就是动物嘛，是吧？动物。那我说这个讲的就是体，我们讲叫什么？叫体尊贤。第一句啊，第一句叫体尊贤。什么叫体尊贤呢？体尊贤就是妙明神，就是每个众生都有佛性。这个佛性呢，能现一切法，它不是修来的，不是证来的，它没有任何修证，也没有任何名词，也没有任何境界，它就是一个体。而这个体呢，现的这一切法，现的法就不好，我们看到地狱啊、天堂啊，那是我们的妄想。但是到底有没有地狱呢？就是体里面现的这个光明，这个光明就是众生的迷雾有关系。事实上这个体呢，现的光明，地狱天堂是不存在的，都是火自性中光。你说地狱的火它是清凉的，是自在的，它跟佛性是不二的。所以体是不愿意修的，知道吧？是每个人都具足了，每个人都具有，就是不管是小猫小狗，它具备了佛性。又有了佛性以后呢，它才做了猫，知道吧？又有了佛性才做了人，有了佛性的人才会下地狱。那为什么要做猫做狗做人呢？那是你的妄想，并不是佛性有妄想，知道？是你有妄想，它是一个理。因为这个佛性是一个理，叫体尊贤。体什么叫体尊贤呢？就是说你不能说独立的有个体存在，知道吧？就是说迷则成妄，悟则才能够见到的体。那么说我们从迷里面能见到悟，从悟里面能看到迷，就是说九法界地狱到佛菩萨这所有的境界在体上是圆满的，体上圆满的，在理上都是圆满的。如果没有这个理，就不能现出无量的事，所以无量的事是我们的妄想，但是在理上呢，它还是圆满的，在理上还是圆满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不是修来的，不是的，就是说你把地狱挣到天堂，不是这样的修的。天堂也好，地狱也好，你觉得我就说那是你在妄想，都在妄想。但是你一旦证悟，一旦你见到体的时候，十法界都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你就发现了这个花瓶不是你修来的，知道是佛性里本来具足的，是你登了妄念，我看到这个相。等你证到圆满的时候，它的体还是体，它是不二的，所以叫体尊贤。体尊贤它有三要，它叫三玄九要，九要就九种要。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，就是说你知道这个道理，你首先要悟到这个理。而这个理不能够，它三要里面讲的说，你悟到这个理的时候，你可能认为有一个理存在，是吧？它理恰恰在事上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像那菩萨，他说啊，我将来去做了条牛，因为他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这个体，那个牛其实是你的光明，知道吗？你的光，这个牛也是圆满的，地狱也是圆满，天堂圆满的。因为你说是牛，这是你的妄想，他知道妄想是不可得的。但是悟道的人呢，就知道十法界里是没有这个一真法界呢，是没有十法界的。诸佛菩萨这些都是假的，都是愿力，或者是阿罗汉的解脱力，或者众生的业力，在这个体上是不存在。所以呢，体这个体呢，不能有独立的体，没有独立。但是我们有建立一个独立的体，老是那个地方有佛啊，我们有个佛性呢、啊，不是你们有个佛性，你就是佛，知道吗？你要认他这个你啊，就是说在你没有开悟之前，你现在是人，这是你的习气，是叫一尊贤里面在说的。在体上是不可以，如果你有悟到在体上，你一定要认识到你就是佛，大便也是佛，环境也是佛。因为这体尊贤必须要悟到一切都是佛，懂吗？这个叫做体尊贤。 这一体中显里面讲到，我可以顺便把它去讲一下。什么叫体中显呢？体中显听起来就是抽象，实际上无能无所，浑然一体啊，一机来连，虚空乍破，本无本无，无补无捉，就没有捕捉啊，无来无去，无补无捉啊，又没有解脱，法界真佛原是原来是我，就这样的，这是初要。初要呢，第二要是什么呢？第二要叫体中，第二要叫做具空性，普义有缘，就是所有的缘起都在空性里引出来的，虽有流转，一觉即还。就是说，你就悟到这个道理，就是说，你看到虚空的就是佛，但是呢，你一旦登了这个念头呢，一觉即回来，因为你登的妄念不能代表他也登了，知道吗？知道？佛性不因为你登而他登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你一回来即觉，知道？不管你在哪里，只要觉，就是说念的要回来，知道？一觉必还，变还就回到本位，常常落潮，时时回缺。就是常常跟世间所有人达成一念，但是呢，念念之间都会迁回到本体上来。随缘化斗，对境磨练，知道？对境在境上磨练，用什么磨练？用佛性磨练。就我就是佛，就是佛呢。你打我骂我，那就是佛。我不生气，我一生气，我马上就回来，然后回来，就是我回来。为什么呢？你打我骂我的这个体，你叫我好啊，叫我坏，那都是佛，佛的境，佛的法身。就是体，就是磨练，体中善要，就是最高要，就是法身至上，片盲偏见无障，就没有任何常，不常，知道吧？我们的佛性呢，哎，藏在里面呢，藏在虚空里面呢，就是不是虚空就是，知道？它没有任何常的境界，知道吗？没有人不要一个常，藏在某一个地方，体中显。如果有常，又变成秘密了，是吧？形形色色，无非是我，不得一步，应骗十方，分身百千亿，建立水月道场。就是说，这是佛陀讲的，就是借无量寿事啊，这样都是佛心里面的一个大作用而已，都是圆满，没有一点点藏起来的概念。藏起来，我们佛心是藏起来的，知道吗？我们老说我们有佛性呐，或者说我们拜佛来成佛都啥样？其实，在体上单体即是，对这个，这个叫做体中显，体中善要，懂了吗？那么说这个，在这个体上啊，第二个呢是讲这个意中显。什么叫意中显呢？啊，意中显说。妙解气源无主问，曲和真复解，就是接流机，接流机，就释迦牟尼佛悟道以后深深的感叹，所证悟的法微妙不可思议，我怎么样的向人家去弘扬呢？是吧？弘扬就是说，怎么样的把这个法呢告诉众生呢？就是说，他要接住众生的生死之流。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呢，了解这个一切都是佛的这个体嘛。但是呢，如果对自己来讲，或者对他人来讲，我们怎么应该的，怎么样的截住你自己流转生死的这个念头，还有尊生贪着有生死的念头啊？怎么样？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佛菩萨呢，就是说。就是我们讲叫意中紧嘛，是吧？意中紧就是意念里面这个要建立种种方便，引导众生脱离苦海。这样，我以静静力破彼围城念啊，饶益一切尊生啊，包括自己也是尊生，要饶益不能够让其，就是说我们要发菩提心啦，我们要出离生死啊，我们要解脱，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具足。如果这个的你不具足，那你就会跟着流转生死走。为什么呢？人家讲，就是你没有菩提心，那你对这个体感兴趣吗？是吧？你众生没有菩提心，跟他讲的再好也没有用了。所以必须要让众生 有这个菩提心出来，有成佛的心出来，就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他有这个心出来，自己要有这个心讲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心，跟他讲，你跑到大街上跟人家讲这个道理，就是有用吗？一点用都没有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在刚才一听他就听懂了，哎，哦，原来你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他还是买菜，是吧？还是做生意，他不感兴趣啊。所以呢，要发起他的菩提心出来，知道？要发起菩提心，让他精进出来，知道吧？要对佛升起这个信心，这个样。那这里面呢，也有三要，哪三要呢？这个叫一中学，一中第一是吧？第一啊，对于善知识，表示依止于善知，受于法，自持于法，一门深入，听到这样？这个是初啊，初法心啊，初法心要跟善知识在一起啊，建立我们的意根啊，在菩提心上有这个道上。就是说要真正自持一法，要一门深入，就是说迷于事，暗于事，就这样，于法修行，为求正德，就是为求正德，就是说要得到这对体离上的这个悟啊信心。那说第二个呢，久久用功，夜时翻动，警戒现前，磨练修行。这个行义不离，只管用功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就是说要让自己的那个这个意根啊坚固，菩提心坚固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业识啊翻滚，会让你退失这种菩提心，会退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，你借助尊生生死扭的这个心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贪着于生死，念念之间还在贪着于生死，不可能对提上马上就有巨大的这种信心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呢要久久用功磨练修行，聚山呐、啊，或者保任呐、啊，或者是参禅啊、打坐啊，就种种磨练自己的意志，在这个生活中苦乐好坏善恶里面来训练自己啊，让自己心啊这个静啊这个精进，这个叫做中啊，叫中要。第三善要。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原本渐进，激励追顶，追顶达到极处，根尘脱落。他说这个无能无所，浑然一紧啊，这是善要。善要就是说善要的菩提心，念念之间能够下度化一切尊生，善能接住生死生流，生死流。就是说你对上面的菩提心，就是说念来得到我利益你，我利益尊生的时候，同时我知道这都是佛法，就是说我一点都不怀疑，我当下每一个动作，每一句声音，每一种一波落跟佛是无二无别。但是呢，我自己就截断了，知道吧？然后我度化尊生这个念头都是没有尊生苦度的，知道吗？那说要截断尊生的生死流，还要跟这个佛完全相应，叫根尘脱落。浑然佛跟尊生跟自己的心融为一体，这个叫做中要，叫义，你达到这种义。所以我们要提倡的就是说，大家在这生活中呢，义中选，选就是八的意思，一定要知道义中选，义中选八。但是呢，初要的时候我们可能达不到八，但是呢，到了上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达到二了。这里面都有上药、中药、下药，就是初药。初药都是还没有进入到那种境界，就是说提上初药、中药、上药。这个因为在提上，你刚刚悟道的时候，你也不一定知道。就是说第五个出生的都是佛，我就是佛，但是呢，我们发现还是在缺弱之中，是吧？在初药来讲的话，虽然是这样子的。就是说念念能够观察这个体，但是我们能不能念念呢？啊，讲是佛呢，能不能第五个出生能生出佛的这个心出来呢？不怕呢？就是我们很难，这初要、二要、三要，是吧？那这一尊行也是一样的，一尊行就是说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接受众生的生死了，要跟这个体相应，这也是下要、中要、上要。那这个具尊贤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具尊贤，那么具尊贤呢，是这个具尊贤就是指啊，这个诸佛走失 菩萨示现啊，这个读经啊，读经，它的真意啊，了解真意，就是说真意跟俗意是两个东西，知道吧？真意跟俗意是两个东西。什么叫真意呢？就别人来讲，什么叫俗意？讲我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呢，你不了解真意的话，你就在俗意里面出来。俗意它不是叫玄，俗意是当。玄是宣，知道吗？玄是不二的意思，而俗呢是二的意思。那说你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名号就是佛，知道吗？而这个佛呢，念的又是众生又是佛，这个叫做玄，知道吧？如果我念阿弥陀佛，这不是佛，我要到极乐世界才成佛，就变成俗了，俗就不玄，不玄没有。他就没有玄意，没有玄意，没有八意，没有八意，你就获得不了句中啊，句玄中句中玄，句子的句，句中玄是吧？我们要获得句中玄，这就是临济真的这个观点，知道吗？我们要获得临济真真，要得到临济的这种思想，那么说你要有这样的观照，你就获得了临济，你就可以去接受啊临济的法。过去的慧律法都讲，哦，你接了临济的法，不弘扬临济真理这种思想，你都去道，是吧？道。那我说我这样，因为我是临济真理这个人，那我说我要弘扬临济真理，就是这种思想。所以这种思想呢，是任何机都可以切合的。为什么？它有理、有物、有事，是吧？因为有理上修行，有事上修行。有物的这个体，知道吗？有物的呢，它指明了，它并且在里面指明了你正确的念头还是错误的念头，它讲得非常清晰。所以呢，等着这个眼。所以什么叫具尊贤？就是说具尊贤就是八二意。具就是说你念这个阿弥陀经啦、无量寿经啦、念华严经啦、法华经啦、金刚经啦，或者念楞严经，或者说你是善知识真理讲法啦，或者你的拜佛啊，或者见到善知识啊，这一切都叫具，这些都叫具。只要是在你对面显现出来的叫具，具具玄就是八义，八义知道吧？包括你在吃饭的时候都是八义，懂吗？就是吃饭就叫具，就是吃饭两个字，或者是吃饭，只要是名相都叫具，有相有名都叫具。然后这些具呢，具中玄，玄得了玄，具中玄，我们等着这个道理了。具中玄，我看着带电，这叫具，是吧？具中玄就是心法不二，是吧？一定要通过这些形象能会到心。你要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个叫具，和念阿弥的具，具呢就是阿弥的是就是心。所以呢，你念阿弥陀经，你一定要了解这是你的心法。佛陀讲的这是你的心法现的这个相，让你从相上能会到心，这叫具，懂吗？所以我们以后就看到了华严经啦、法华经啦、金刚经，它跟我们心都是相应的。你看到师父，他跟你心都相应的，那你就懂得玄义了，知道吧？这个叫玄，懂吗？所以以后大家就知道了，看到师父。我是玄呢还是俗呢，是吧？俗就是师父在对面，师父好啊，师父好，别人对你不好的你就难过，师父对你好的时候你就很快乐。那为什么会快乐呢？其实你快乐，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你为什么会快乐我不快乐呢？就证明跟你心相应嘛，不相应怎么会快乐呢？就证明是我本来就是一体的，因为离的分别所以你就难过。如果要是他跟你不一体的，你不应该有影响了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有影响？能看到牛屎，为什么牛屎自己不说难过，是吧？但能看到牛屎，你就觉得好扎心的不舒服。那心里为什么他跟你没有连上去？为什么不舒服呢？他就跟你连上了。所以呢，你见他不舒服，你就会带来惩罚，知道吧？你就来难过，呀，这大便好臭，我不喜欢。哎，你对他喜欢，你就很开心；你对他不喜欢，你就很难过。为什么他跟你没有关系？为什么难过呢？他跟你就有关系，不是没有关系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 所有的色身香味触法跟你心都是有关系的，不是没有关系的。如果没有关系，你就不应该有反应。有就有反应，无就有反应。看不见就看不见的反应，看得见就有看得见的反应，是吧？那晚上看不到太阳，那有反应呢？看不见了，看不见有反应吗？是吧？你看不见的反应啊，看得见，你看得见的反应啊，还是有反应啊。所以呢，万法都是有反应的，不可能，就是太阳看不见的，你都还有反应，是吧？所以要了解万法跟你心是一体的，这个叫做学。你要认为二元，这个、叫做熟，是吧？熟意就是念，大家都在熟意里面，知道吧？很多人都在熟意里，不在意中邪。如果你等着了，我们临机真的话，你就知道意中邪，知道具尊选的时候，那你念经的时候就不一样，因为你等到了临济真的真旨，是吧？所以我等到这个真旨以后呢，我就知道我念经其实是心论经。所以呢，佛是说不可以散受相经营来。佛陀说呢，佛陀一辈子没说过法，那你念的阿弥陀经，比如说我往一直附在社会国，那是谁说的？没有说，就是你心在写，是吧？你嘴巴在念，嘴巴念，你嘴巴还是心中的写呢？就是经也是心里面写出来，你嘴巴还是你心中写了，你身体的相貌、出家的相貌还是心中写出来了。哪有嘴巴？哪有脚？哪有身体啊？都是心中写出来的境界。释迦牟尼实在是没有说过法，那没有说过法就是心法了吗？不能有心有法，法就是心，心就是法，知道吗？你看到我的时候，不能说你那个是心，你心显出一个法，不是这样的。法跟心是不二的。这个住，相貌就要具，是吧？即是名就是具。我这个具跟你心是不二的，不能有一个能所的对立哦，说我心中变化出来的，不能这样讲。就那就心外有境了，心外就实外有境是邪见，实外是没有境的，没有境就是说即境即行。悟到了吗？这就是临济真的真旨。你高等了以后的话，你就可以大胆的说我是临济真的弟子，就是。所以在外面以临济真的思想来开显佛法，所以呢，这个世间啊，世间所有的这些啊住啊，不括我们四大，你看这就是四大色身部的住里面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说法界，就是说色身相互触法清缓吃播，所有的法都在住这里，包括祖师出世、释迦牟尼佛出世、啊三十二相、八诸众好、菩萨行菩萨道，这都是你的心，都是你的心，不二是心，千言万语本来就是自己，就是介绍了，哇，这个本然的解脱。或者这个叫具尊选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具尊选有三要啊，我看看他这三要怎么说的。所以大家具尊选三要啊，具尊选初要就是看经看教，不解真意，将表面意做真实意，这样。约情高涨，深信不疑，依教分行，就是说行归道住，这个你看讲得好清晰，是吧？就是说你看到经典的时候，那个表面的一个呢，做就下，这是真实意，就是你看到这个大殿的时候，这是表面做真实意。我们意思说啊，心外修法都是外道，是错误的，知道吧？心是没有内外之法，没有内外，就是真实，表面就是真实。所以这个人做表面工作，这个人就是真实。你悟到了你真实，他悟到了他真实，不悟到不真实，跟你也没有关系，是吧？所以人家就一个，就是一个，他说师父他在你面前犯了表面的现象，对吧？我说在我面前犯表面现象对他有什么好处？我又不给他吃的，不给他穿的，又不给他钱用，什么都没有，他为什么要装表面呢？是吧？就是说对师父的这种真实意，第三宝对法界认为了那种真实意，是吧？就是说虽然是表面真实想，懂吗？你不要就是说这个表面呢我要搞真实的，没有另外的真实，你表面就是真实，是吧？不要另外搞有一个真实，懂吗？ 把这个高等的，其实我希望非常快速的等着这个道理，就是说这个时候然后乐情高涨，哇好看，哇那个佛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在我吃饭睡觉，就在我念经的这个体上就显出来了，哇我实在是没有什么造作了，是吧，没有什么造作了，哇乐情高涨，深信不疑，一教分行，道个人就是叫你做就做，叫你吃饭就吃，你骂我说我讲都是圆满的，是吧，都是圆满，我从此以后心呢一点意见都没有了，就是说跟外面是恰恰这个就像雨水与火，就是说这个晨光和这个跟晨和在一起了，所以大家等了以后啊，所以走出的话我们一定要听，是吧，这个祖师太了不起，这个非常明显清晰，是的，非常清晰的介绍过我们，不需要再做一些自己想搞什么东西。你看这个最尊贤，第二叫做重重疑惑不得其解，苦海无边，佛法何成，佛法无边，苦海何在，佛教真义究竟何在，这个中啊，中要重要，就是说蠢蠢疑惑，那些的无量界的那个蠢蠢疑惑不得其解啊，苦海无边，就那他说如果在这里面有谁能认识佛，这么珍贵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他说大千世界所有尊生沉迷在苦海之中，沉迷在蠢蠢疑惑之中，烧香啊拜佛啊，这很多东西都在迷惑着，还世界上证明都在迷惑着，他说不得其解，不了解佛法就在当下，对吧，他说苦海无边，他佛法怎么兴旺，内心中呢有一个把这个法真实意啊，这个有这个感慨之心啊，传出去的这种心，第三要啊，深信之心原本是佛，是故法愿愿证心佛，知心是佛，自己不知，求于知识，求于知识，就知识啊，这个指示于我，就是说这个因为这里面是具尊选嘛，具尊选的话就主要是成相上，首先啊看佛经了解它的真实意，我们在三宝面前，是吧，第二个呢在生活中这个苦海无边啊，我们的真实意到底佛法到底在哪里，对吧，那第三个呢具尊玄，具尊玄就是说深信之心呢啊，原本是佛，是故发愿要证道，在一些去要证心样，证佛的心样，记得要发愿，因为具尊玄是主要的是在最低层的，最低层呢就是说要在一些向上要证到自己的知心啊，自信是佛，自己不知道，要参访善知识，要在佛面前，要在三宝面前，在这个菩萨面前，要祈祷啊，发愿啊，忏悔呀，啊，能获得啊，这个从经文里面啊，从这个名相上啊，证到自己的那个心，不是我这样说一说就算了。是吧，从名相上要证到自己的自信啊，所以叫具尊玄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呢应该就是这样的啊，阿弥陀佛。